8月28号至30号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吉尔博参加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度会议。吉尔博是四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加拿大部长。吉尔博是加拿大环保活动人士，2021年10月出任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他目前用的 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外方执行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在1992年，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性高层政策咨询机构，历任国会是主席都是由中国国家领导人担任，国务委员宋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都曾经担任国合会的主席。该会现任主席是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而在该会在1992年4月成立的时候，加拿大国际开发处处长马赛就担任副主席。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话，这次的国合会年会的主题是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合会中外委员、中外专家、中外的观察员大约是500人参加了这次的会议。吉尔博8月29号下午在协力应对气候变化同行绿色繁荣之路主题论坛上面致辞。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发言人贝亚德女士为吉尔博部长进行辩护，她对美国之音说，加拿大应对中国的方法和她的印太战略不可分割，而印太战略是一项指导加拿大在该个地区行动的综合性全社会性战略，和加拿大印太战略相一致。吉尔博部长参加中国的委员会是和中国工作的一个例子，在当地我们有机会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威胁的合作。至于吉尔博部长的访问对中加关系有哪些影响，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教授、加拿大的劳里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吉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任何访问都是双方建立信任与进行对话的机会。他担心的是，加拿大很多人认为吉尔博因其与中国实体的关系适当地或者不适当地导致名声受损，这样的名声将会使到他很难被认为是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而这个是跟随对中国政治干预活动的指控之后深受关注的话题。纳吉教授又都补充说，他和中国同行实际是会面的时间长短亦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从加拿大排除在中国优先许可的旅游目的地之外，到加拿大在他们印太战略介入中转变为是反华的普遍形印象，中国似乎正在同加拿大的保持距离，而不是重新建立关系。 CBC 援引加拿大前外交官亨利保罗洛曼丁的讲话，吉尔博的访问是朝着向重新与中国接触的一步，而默克马斯特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奥布莱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自201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加拿大部长，所以这个为开始重建因逮捕彼此公民以及是因干涉国内政治事务的指控而受损的关系提供了机会，这个可能亦都标志着双边关系的新开端，或者如果其他的问题重新发挥作用，它可能是没有持久的影响。不过阿尔伯塔省克雷莫纳前议员石青就认为，吉尔博访问北京对中加关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说，现时习近平已经是决定关上国门，他已经是回不到头，没有办法再重新融入世界。要想中国加拿大恢复正常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前提之下中国再一次开放，目前看这个是不可能。而中共政策的学者洛亚龙则是认为，双方释放外交善意，找一个能够谈的议题谈一谈是一个好事。中国外交思路是一个整体，即使是气候议题谈成合作亦都无关外交大局。至于这次的会议对中加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展开合作的意义，奥波莱恩教授说，中国和加拿大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方面都面临着挑战， 中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是很高，而加拿大经济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开发和出口。好似咁样嘅会议能够使到各国就如何促进向低污染经济过渡分享睇法。佢仲允许两国喺共同关心问题上面寻求合作，而唔系聚焦于政策嘅差异。至于中国同加拿大能否喺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展开合作，公共政策学者骆亚龙表示，对气候领域嚟讲，加拿大无法给予中国带嚟技术以及系投资，亦都唔会给予中国资金援助。对中国没有实质合作意义，中国已经制定了双碳战略，会按照国内的逻辑执行下去，加方无法提供实质的帮助。中国的碳排放很大比例是作为世界工厂向全世界排放的，假如全球分工调整，不再需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排放自然就是下不到来。所谓的双碳是指碳达峰以及是碳中和。2020年9月，中国提出的2030年碳达峰以及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骆亚龙仲指出，中国的碳排放实际已经是达峰，不需要到2030年经济一路下滑，碳排放亦都一路下滑。石青则是认为，加拿大和中国应该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合作，但是合作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不会真正去做，他们会找紧时间更多地是燃煤发电厂，搞更多的污染。中国政府里面有权力的人是没有动力作为任何对世界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只会戏弄西方国家。加拿大放在思维的第一步应该就是他们不会真正合作，只是想从西方世界是拿好处，只是想用流民手段对付西方世界。现时中国的统治者已经不在乎这个世界，他们只是在乎自己的权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源多伦多的报道。